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好，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《峰回路转，遇见幸福》。听众朋友，冥冥中真的有命运的安排吗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故事是一个女孩阴错阳差地被送进了看守所。在看守所里，她又奇缘巧合地遇见了一个人，因此改变了她与家人的命运。我从小就有很强烈的感觉，冥冥中好像我在等待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到来。我的父母是在艰难的环境中把我们三个孩子拉拔长大的，我是父母唯一的女儿，上头有个哥哥，下面还有个弟弟。早年妈妈身体很不好，爸爸为了谋生又必须远离家乡奔波打工。为了方便照顾妈妈，父母曾经有一段时间独留年幼的哥哥在家。那时哥哥如同孤儿一样，没人管，没人理，经常逃学。直到爸爸工作稳定下来以后，才把哥哥接到身边。期间，哥哥吃了多少苦，可想而知，从此也种下了他怨恨父母的种子。我和弟弟是比较幸运的，出生时家里已经相对宽裕，也都受到父母的充分照顾，这更让哥哥感到心中难平。长大后，哥哥更是家里的一块心病，他不但赌博成性，而且总爱占家里人的便宜，对外人大方，对家人小气，所以常常和爸爸为一点蝇头小利争得不可开交。而弟弟性情固执，做事任性，脾气暴躁冲动，还染上了喝酒的恶习。哥哥成家后和嫂子关系不好，经常为钱吵吵闹闹，侄子和侄女长期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，心情郁闷，都想早点离开这个没有温暖的家。侄女还得了自闭症，拒绝和外界一切人联系，连坐公交车还得担心她会走丢了。这个七零八落的家就这样在争执吵闹中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似乎看不到尽头。2008年，我被人冤枉，稀里糊涂地进了看守所。在那里，我遇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。在进看守所之前，我没有接触过法轮功的信息，就只是曾收到过一张带字的一元钱，上面写着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”。钱很旧，但当我念出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时，我觉得我非常喜欢这几个字，就把这一元钱珍藏起来了。说来也神奇，当我在看守所里听那位法轮功学员向我讲述大法的事迹时，内心深处总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撼和激动。而我每天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越念我越欢喜越开心。就这样，我和法轮大法结了缘。我被关了一个多月，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被放回家。出来后，我就想找要修炼大法最重要的一本书《转法轮》。于是我到莲花山去拜所有的神，希望他们能指引我找到真正的佛法。我还写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许愿条挂在许愿树上。经过一年的等待和寻觅，一天，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我参加全国艺术博览中心的活动。一到会场，我被人领着到了一位女画家身边。 我在看守所时，那位大法弟子曾向我提过这位女画家，说她不但貌美高雅，还拥有女性内在的温婉秀丽。我因为好奇，曾在网上查了一下她的信息，我记住了她的名字和样貌。这位女画家送给了我一张神韵艺术团2008年的演出光盘。艺术团的舞蹈演员气质高雅，服装又是那么的美丽，他们演绎着美轮美奂的天仙世界以及中国的历史传说。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我梦到自己上天了，金碧辉煌的天宫，婀娜多姿的飞天仙女，像郁金香那么大朵白色幽檀婆罗花，这些从未见识过的天外奇景让我流连忘返。几天后，我终于请到了这本大法修炼的宝书《转法轮》。那天我特别的忙，回到家捧起宝书时，正好夜半12点的钟声响了。这一天是2010年1月1日。打开书页，《转法轮》的内容吸引着我，越看越入迷。直到第二天晚上，就在快看完的时候，我不知不觉睡着了。我的身体已经处于熟睡状态，可我却清醒地看到三个法轮在我的肚子上面一字排开，像风扇一样哗哗转，底色是白的。我还醒来过一次，在睡着时又看到法轮在转。看完转法轮，我内心深深的激动和感慨，好像生生世世都在寻找着，今天终于找到了。修炼不到2个月，我就面临了整个家庭的压力，尤其是来自父亲的强烈反对。从小父亲就像一座山，是我最有力的依靠。因为妈妈身体不好，不太能照顾我们，我们兄弟姐妹几乎都是在父亲的照顾中成长的。一家人中我最受父亲的宠爱，但只要父亲反对，我也不会任性而为。记忆中父亲几乎没有骂过我。谁知我一说要修炼法轮功，不但第一次被父亲骂，竟然还第一次挨了父亲一巴掌，结结实实扇了一个大耳光。父母因为受到中共的洗脑，听到的都是诬陷法轮功的一面之词，他们强烈反对我修炼。最难的时候，我还差点被家人送进洗脑班。家人的态度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，我一度离家出走。但我思来想去，知道我修炼大法了，是要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来面对问题的。我开始能体谅父母的心，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思考。于是我逐渐放下顽强抗争的心，回到家中找了一份临时工作，并尽心照顾中风的母亲。我用行动代替说话，与家人的关系有了微妙的改善。同时左邻右舍的事，我能帮就帮。我经常和附近的老人家谈心，出入都问好请安，教导小朋友们要懂得行善积德，孝敬父母长辈的道理。大家都羡慕地说，我父母养的孩子就是好，懂礼貌又乐于助人。父亲听了心里很高兴，但他还是反对我修炼，没有弹劾的余地。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，爸爸表面没说什么，却看出来我修炼法轮功的态度一天比一天坚定。一天爸爸找我聊天，说我很久没有像以前那样和他谈心了。我没有出声，静静地听着。他沉思了一会儿，接着说，你知道吗，每天全家人都在想着怎么对付你， 我对你已经没办法了，你走吧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一听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就这样，我开始了堂堂正正的修炼之路。因为我修炼大法的关系，弟弟开始接触到不同的大法同修，渐渐的，他对大法有了正面的认识。不久，他瞒着父母也走入大法修炼。弟弟改变了他固执、任性、暴躁和冲动的个性，也戒除喝酒的恶习，给父母带来很大的安慰。他孝顺担当，把家里安排得很好。不知情的父亲还对大姨说，我知道我这个儿子会变，我没想到他会变得这么好，让我这么放心。我和弟弟决定把侄女接到我身边。那时侄女才16岁，但已经是满脸的沧桑忧郁。我和弟弟经常鼓励她，用大法的法理打开她的心结。经过半年的努力，侄女终于恢复了正常。有一次，她紧紧地抱着我说，姑，别人都以为我不幸福，他们怎么知道我有多幸福？现在侄女不但懂事，而且自己赚钱供自己读书，不让家里人操心。侄子是在暑假来到我们身边的，由于家庭和社会的原因，他的价值取向扭曲了，以为这世界上只有钱才能解决问题，没有钱什么都做不成。因为没有正确的人生观，他沉迷于网络游戏而不能自拔。虽然他很聪明，但却只是处处事事为利益出发，对人不宽容，对家人存在敌意，因而在外面常常碰壁，事事不顺。每当侄子遇到挫折，我和弟弟就慢慢地引导他，告诉他真诚、善良、忍让是人应该遵循的处事原则和态度，常常给他讲大法的美好。在言传身教中，在我们温暖的呵护下，他很快转变了人生态度。整个暑假他都很听话，认真地学习画画，想不起来上网。在他回家之前，我感觉到他的不舍。侄子对我说，在这里我至少知道自己在干嘛。侄子回去后，哥哥感受到孩子的变化，他和弟弟通了电话，讲了许多他自己过去的不是，表示今后要改变，要对家人好，对爸爸妈妈好。和哥哥谈完挂上电话，弟弟马上给我打电话，一听到我的声音，弟弟就泣不成声了。他边哭边高兴地说，姐，我这是高兴地哭，刚才我和哥哥通话了，哥哥和我讲了很多，我等了这么多年，我不就盼着咱家能像今天这样吗？哥哥能改变，我们一家人就能和睦。一天，弟弟向爸爸和妈妈坦诚地说，他已经修炼法轮功了。刚开始，爸爸有些接受不了，弟弟就问他，你是要以前的儿子还是现在的儿子？要以前的儿子，那我现在就变回你以前的儿子。爸爸无语，妈妈果断地说，我要现在的儿子。爸爸看到妈妈、弟弟和我都乐了，也就默许了。如今我父母逢人就说他的孩子如何孝顺，现在是如何如何的幸福。妈妈一见到我们，脸上就挂着幸福的笑。虽然现在家里生活还是不宽裕，生活还是很紧张，但是我们的精神生活很充足，很幸福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